刘墉见永琰下的楼来，便率先打下马蹄袖，口称臣刘墉恭请圣安。下边几十号人也都随着跪下，齐声喊道：臣奴才恭请圣安。这喊声惊天动地，就连楼上的会儿都被惊动了，探头探脑的往楼下张望。圣公安。永琰站在楼梯口，面南背北，坦然受礼，这算是代天作答。接着含笑上前搀起刘墉：
石安公，亏你照应。
又对众人说：
大家快快请起，石安公、和珅、钱锋、王师傅请坐。大家等永琰落座之后才依次坐了。就听永琰转过脸来问：哪个是德州盐运使？
一个矮胖子像皮球似的从后边滚出来了，满脸横肉下坠，五官几乎是挤在了一起，匍匐在地，一磕头身上的肉乱哆嗦，说话结结巴巴的，还带着颤音：
奴才跪请阿给师傅，师傅也请罪。
哦，你有罪？
所犯何罪？回师傅。哎呀，那汤焕成是奴才衙门里的师爷，他勾结匪类，谋反，妄图谋害十五爷，这一条就是罪。还有，
他歪着脖子，憋得脸红脖子粗，可话就是说不完整。众人耸肩皱眉，替他着急。无奈口吃这个毛病啊，他越是着急越说不出来。
永琰还是头一次见这样的角色呢，起初还以为他是无礼，故意出洋相，后来才明白了，感情是口吃病，不仅又好气又好笑，冷冷地说：
好了好了，像你这么个说法啊，恐怕说到天黑我也听不明白。先不说你的罪，就你这副口才，怎么坐堂办差？王小五，奴才在。王小五跨前一步，挺胸叠肚站定，摘掉他的顶子，这全场立刻死一样的沉寂。王小五大步流星走到桂清阿跟前，桂清阿双手颤颤巍巍摘下自己的顶子，皱着眉头，苦着脸，嘴巴一咧，已是泪流满面。永琰瞟了他一眼说：你先退下，你的手下在外边为非作歹，你身为严正长官，自然难逃失察之罪。汤焕成在鲁家客店悬赏拿人，声称拿到我们三个人每人赏银3000两，拿到报信的王小五赏银5000两，这一出手就是14000两，你严正司好大的手面呐。一旁的刘墉、和珅、钱锋、王尔炼原先也料到永琰窝了一肚子的火，必定会有一番发作的，但是他万万没料到他会撇开沧州府县不问，竟然先拿严正司开刀，先不问桂清阿是否和汤焕成通通作案，一上来先说钱。一时间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。刘墉的眉骨不易觉察地挑了两下，他觉得这位年轻的黄阿哥看似稳重，其实心无成算，下车伊始就问案，就算问案，事先怎么也该先和自己商量一下嘛。如今永琰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，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，回头下来再慢慢转圈吧。前锋王尔烈也认为永琰的举动有欠妥当，这明明是一起贼盗案子，却问起钱来了。俗话说，金银铜铁矿，茶马盐参木，都是富得流油的差事，10000多银子对他们来说那算什么呢？再说了，事到临头
汤焕成情急之下许愿悬赏，这也不该归罪严正思啊。钱王二人才认识几天，但是看法却颇为一致，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。和珅呢，却是另外有一番心思。桂清阿和高玉成在底下已经缴了易罪银子，黄金500两，余下500两说是一个月之内凑齐送上。乾隆给太后铸金发塔，这黄金正是急用的东西，所以呢就笑纳了。心照不宣，余下的等和珅帮了忙之后才会送上。所以和珅是一门心思的想保桂清阿和高玉成，可是现在听永琰的话音儿是不会饶过他们的。他和珅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永琰作对的呀。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？永琰哪里领略到众人的心思，只管说，还有个高玉成是不是已经拿下了？钱锋就坐在他身旁，听见问话急忙欠了欠身子回答说，是，已经革职了，正在写符变，所以没有传他。所谓符变，顾名思义就跟咱们今天的那个检查检讨差不多。永琰铁青着脸，好，让他官房钦差驻庇，随敬地方治安。嘿，他可倒好，去睡女人，可见他平日所作所为。本地老百姓有句顺口溜，无论富无论穷，无论欠债出人命，私地了结算拉倒，千万别找高玉成。你们听听，百姓的口碑如铁，就算他没有这档子事儿，我也绝不能容他。他稍微顿了一下，放缓了口气又说，不是我永琰为人刻薄，一见面就不给大家好脸色看，实在是这事儿太出格了。沧州的吏治败坏到如此地步，说出事就出事，出了事就不是小事。就算你们不明真相错拿了我，属于误会，那烧人家卢老汉家的房子干什么呢？沧州府县衙门的师爷都要拿了查办，衙役们全部开拆，另换新人。大家听了这番话不由都愣了，互相交换着眼色。他前面说的都对，查办师爷嘛也还算说得过去，可是要把衙门里所有的衙役们都开拆，那意思就是都开除了，那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事啊。刘墉见众人面面相觑，有的窃窃私语议论纷纷，便清了清嗓子说，十五爷说这话啊，是恨铁不成钢啊，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一位堂堂的皇子竟会在运河岸驿道旁蒙尘，就这件事而言，不但我大清开国以来未曾有过，就是查遍24史也是十分罕见的。里头有个叫萧三赖子的，还是邪教里的人物，要真是出了大事激出变故，朝廷的法统尊严，十五爷的名声体面何存？这刘墉啊，毕竟是官场老吏，深谙宦情，轻轻点出名声体面四个字，永琰立刻明白过来了，是自己情急之下说了过头话。一个堂堂皇子金枝玉叶，半夜三更的被几个小小毛贼撵得走投无路，这要是传到宫里，再经那些个太监小人们添油加醋的润润色，还不知道会传成什么样子呢。永琰想到此，不由心中一阵慌乱，却听刘墉又说，幸亏是有惊无险，十五爷临危不惧，当机立断，一边和贼人巧妙周旋，一边暗自调度派人送信儿，以致所有的贼匪通通被拿，无一漏网。暗自思量，我这个刑名出身的钦差大臣先就羞愧的无地自容。各位老兄也该扪心自问，你们就在本地，有的还是地方官，如果平常教化有方，防范严密，哪会出这样的事啊？这件事
还没算完，我和何大人要联名写折子请罪。诸位老兄，沧州府的所有官员，凡是有功名职分的，都要写出服辩文书，送呈十五爷处核拜，由十五爷裁夺处置。
说完，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永琰，又说：“
还请十五爷训诲。”
永琰轻轻咳嗽了一声，说：“
该说的刘大人都说到了，就照刘大人说的办。”
他突然想起来，有一次他的父皇乾隆皇帝抚膝长叹，说什么御旨伦音，什么皇上圣明，什么臣罪当诛，还不都是在那儿唱太平歌，打太平拳。说起来，朕贵为天子，福有四海，似乎是想怎样就怎样，其实不然，朕也有许多的无奈。你这里狂风暴雨，电闪雷鸣，可是一到下边就变了味儿。你有千条计，他有老主意，山高皇帝远，你能拿他有什么法子？不在其位，不知此中的难处啊。
如今事儿出在自己身上，永琰也体会到其中的难处了。
你就是苦口婆心，磨破嘴皮子，下边的人还是自由章程，就算你恨他们恨得咬牙切齿，到头来还得指望他们办差。
他无可奈何地咽了口唾沫，又说：
眼下就要过年了，越是这时候，邪教越容易造乱，要防患于未然。各位大人不但要办好自己的差事，也要留心政治治安。我和刘大人虽然各有各的差事，但毕竟都在山东，有什么事要随时报上来。
说完端起茶杯，任京子便高喊一声：十五爷端茶送客。众人不言声，纷纷施礼辞退了。只有刘墉、和珅、钱锋、王尔烈一起上楼落座后继续谈话。
永琰接过慧儿送上来的茶，喝了一口便放在桌上，不无感慨地说：石安公，看来啊，我还是太嫩，律事不周啊，真要是把这些个衙役都赶走了，那还得再招募啊，不但费事费钱，招来的人又都是生手，还不得把差事给耽误了啊。
他见钱锋和王尔烈端坐不语，如对大宾，不由一笑说：
嗨，钱先生虽然见面不多，但也是久仰了，王师傅更不是外人，这里又不是外头，不要过分拘束嘛，太拘束了反而显得生分了，你们都随便点，有什么见识只管说。王尔烈、钱锋急忙微笑着欠了欠身。
刘墉接着永琰的话茬说：我和十五爷的心是一样的，立志如此败坏，任你官清似水，无奈丽华如油，想起那些个龌龊官啊，就恨得牙痒痒。可是十五爷您想想啊，他们都是官场老手，滑得不得了啊。就说这一次吧，所谓的搜人拿贼啊，是师爷下的令，烧房子呢是为逼所谓的贼出来，拿对了有功有赏，拿错了有人担当，这都是他们惯用的老把式，再不值得和他们计较的。还有这吃衙门饭的大都是一代传一代的，开革了他们再招募来的还是他们族里的兄弟子侄，而且还都是些生手，不会办差，还是要务事的。
王尔烈也说：可不是嘛，官是虎，吏是狼，您赶走一群宝虎啊，又来了一群恶狼，到头来敲鼓吸髓，盘剥百姓，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钱锋也接过话茬：
哈哈，官是虎，吏是娼，我没当过外任官，虚吏卡油怕是历朝历代的通病哦。
永琰被他们说的心中泛起了一股寒意。
哎呀，先帝曾经说过，吏治是一篇大文章，就是当今皇上虽然施时以宽为政，但是在吏治上头从来也没懈怠过。你们有你们的专差，主要是要办国泰的案子的，眼看年关快要到了，哎，不知眼下的情形怎么样了？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到济南去呢？刘墉点着了旱烟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这才回答说：我和和珅前锋临出京的时候啊，就反复商议过了，圣旨里虽然没说让我们专办国泰的案子，但是国泰那可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，在京城济南都有不少的耳目，难说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哦。但是他们通省亏空了120万两银子，要想遮掩的天衣无缝恐怕也难，所以他们只有拆东墙补西墙，必定先紧着省城首府县先充实喽，糊弄敷衍。我们之所以在德州大兴土木，一来是想掩一掩国泰的耳目，二来嘛，这里是水旱码头，人口稠密，聚集了那么多的灾民，弄不好啊也的确容易出事。兴土木之工呢，可以就地招募不少的民工，有事儿做，他们就不至于闹事儿啦。那国泰可不是好惹的角色，拿不到确凿的证据是不能动他的。我已经派人暗访去了，如今已经有了消息，恐怕这个年国泰是过不安生喽。说到这儿，他的嘴角吊起了一丝微笑。永琰原本对刘墉他们在德州大兴土木是抱有成见的，听了刘墉这番话才明白其中的深意。钱锋和王尔烈倒没觉得怎么样，只是感到有点意外，和珅却是暗暗吃惊，立刻不安起来了。因为一到德州啊，他就秘密地接见了国泰的家人，并且带口信给国泰，说过了正月十五，我和刘墉就要动身到济南了，你要早做准备，亏空了那么多的银两，得想法子先填补上为妙，不然恐怕我也保不了你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刘墉之所以同意在德州大兴土木，是故意做给国泰看的，而且事先连一点口风都没透，更没告诉自己说已经派人暗访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刘墉平常不哼不哈的，貌似沉稳忠厚，原来私下里还有这一手，厉害厉害，竟然连我也给蒙在鼓里。这些措置是不是有意防范自己呢？和珅心中焦急，大冷的天儿，脑门上竟然渗出了汗珠。刘墉磕了磕烟灰，又接着说：我给黄天霸写了信，国泰的案子已经有了眉目，叫他皇家倾巢出动，和青帮的人联手去查国泰的庄园、房产、钱庄、当铺等生意货占。三天前一传回信，除了保定一处还没回信，其余的都调查清楚了，正在开列清单。十五爷，那数字大得惊人呐！没想到国泰一个山东巡抚竟然是富可敌国呀。永琰听了笑着对王尔烈说：王师傅，你瞧，我说呢，这个刘墉是怎么搞的，竟然在德州按兵不动，呵呵，原来是在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。哎，既然国泰那么富，我就请旨留一些，用来治理这片盐碱地。和珅，你在德州募集了多少钱呢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怎么瞧着你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？和珅吓了一大跳，急忙收神敛气，不自然地笑了笑说：我是在想，石安大人这样做，是不是连我也怀疑上了？ 事前我这个钦差副使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啊。刘墉却轻松的一笑说，嗨，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呢？你就没想过跟你的那些人都是从李藩院临时调来的，国太太亲弟弟不就在李藩院吗？就是我左右也难说没有国太太亲信，事不机密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皇上在我的请安折子上有朱批，说叫和珅唱好前台戏，你只管明松暗紧的布置，他要是事先知道了，戏就演不真了。你看我敢违旨事先告诉你吗？和珅听了觉得这种解释无论如何都有点勉强，想抱怨他事先不让自己看折子，但反过来想想自己给乾隆的草折也从来没给刘墉看过，而且离开京城的时候是自己提的建议，除了会议大事俩人联名代折之外，其余的秉事折子各写各的，谨防泄密。现在看来这个建议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心中暗暗恨刘墉狡猾，竟然拿着圣旨出来压自己，就算是有一车皮的不满也只好都咽回去了。心里虽然这样想，嘴上却说，嗨，我哪能有抱怨的心呐？只是觉得有些意外就是了。出京的时候我就说过，唯你刘大人马首是瞻嘛，我就是你的马前卒，你叫我往哪儿我就往哪儿。他心中的鬼点子实在是多，心思又极为灵动，转瞬之间已经想好了对策。哼，反正自己没给国太留下任何字据，将来就算国太胡乱攀咬，自己死不认账谁也拿我没法，眼下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呢？这么一想啊，和珅已经恢复了平时的状态，话也越说越流畅了。王师傅和我说了好几次了，十五爷要治理这块盐碱地，我想了想，从德州向西南到邯郸一带有上千里的盐碱滩呐，往北到天津卫也都是咸水，治好了都能变成稻田。十五爷既然动了这个心，就不妨手面大一些，请旨着户部和漕运总督衙门派行家来实地勘探，将来治出地来，那不单是收粮食，还能安置好多无业游民呐，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善举啊。他说着眯起眼睛，仿佛眼前就滚动着滚滚麦浪，又说，我们要让千里碱滩变良田，要让这里打出的米都和小站米一样珍珠似的半透亮，到那个时候啊，直隶山东两省不但不用再从江南调粮食，说不定呢还能补给给北京不少粮食呢。王尔烈和钱锋都是阅历不深的书生，听和珅说的天花乱坠，也不仅有些神往起来，眼中放出异样的光芒。刘墉却深知和珅说的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，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啊，这样纸上谈兵就等于是画饼充饥。但是他也不便说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吞云吐雾不言声。起初啊，永琰也被和珅说的怦然心动，但是冷静的一想却觉得不太切实，他和王尔烈曾经商议过治理黄花镇盐碱地的事儿，治理两县的这么一小块地尚且需要开一条排碱水渠，和珅说的这个规划是何等浩大的工程啊，需要多少人力钱粮，稍微一想便知道和珅这是故意投其所好，信口胡言，大而无当华而不实八个字在心中划过，不由眼光已经暗淡下来了。